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是1月25号。那今天的日子是圣保禄宗徒的规划，今天也是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最后一天。我们大家知道圣保禄宗徒他是犹太人，他对犹太教非常的热诚，但是他后来啊，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由于耶稣基督的显现，他皈依成为耶稣的忠实门徒，并成为外邦的宗徒，就是真正的福音从犹太人走向外邦人是从保禄宗徒开始的。今天是保禄宗徒的规划日，1月25号。那教会呢，从1月18号每一年到1月25号一周的时间叫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其实这个合一祈祷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所有信仰天主的人都归向耶稣基督，同归一战，共属一幕。就像保禄宗徒原来是犹太人，最后也皈依耶稣成为他的宗徒一样。今天我们一块儿看今天的读经。攻读宗徒大事录第九章1到22节。扫路仍然对主的门徒们口吐恐吓和凶杀之气，他去见大司祭，要求他发公文给大马士革各会堂，凡他搜查出这个道门的人，不论男女，都绑起来接送到耶路撒冷。当他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四周照射着他，他便跌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呢？”他答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起来进城去，必定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陪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听见声音却不见人。扫路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好有同伴牵着他的手带他进城，三天之久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阿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阿纳尼亚。”他答说：“主啊，我在这里。”主说：“起来，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名叫扫路的他尔所人。你看，他正在祈祷。”扫路这是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给他复手，使他再得看见阿纳尼亚，却答说：“关于这个人，我听见许多人说，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们做了许多坏事。他在这里也有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要捆绑所有呼求你名字的人。”主却对他说：“你去吧，这个人是我拣选的工具，把我的名字带给外邦人、国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使他为了我的名字该受许多的苦。”阿纳尼亚就去了，进了那一家，给他副手说：“扫路兄弟，在你来的路上显现给你的主耶稣派遣我来，使你看见也充满圣神。”立刻就像鳞状的东西从他的眼中掉下来，他便看见了，于是起来接受了洗礼，吃饭以后就有了力量。他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们住了几天之后， 随即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说他是天主子。凡听见的人都奇怪说，这不是那个在耶路撒冷消灭呼救这名字的人吗？他不是为这事来这里，要捆绑他们接送给大司祭吗？然而扫路的宣讲越来越有力量，是侨居在达马士革的犹太人惊慌失措，因为他证实耶稣就是墨西亚。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啊，今天是1月25号啊，基督徒可以祈祷周的最后一天。首先我们看看保禄这个人啊，保禄原来叫扫禄，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非常忠诚于犹太教。当耶稣基督的名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的时候，他非常的抗拒，他带着自己的军队，带着公文到大马士革啊，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应该现在是叙利亚的首都吧，带着公文啊，带着人啊，凡是信耶稣的人全部都绑起来接送大马士革去审判，甚至被枪毙啊，被投进斗兽场。在路上啊，他在逮捕基督徒的路上，有一道光就把他打倒了，然后有声音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扫路在迫害教会吗？耶稣说，你为什么迫害我？他说，很多神学家也是说，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肢体，那迫害教会就是迫害耶稣。扫路说，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说，你起来吧，必定有人要告诉你要做什么。当时扫路呢就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跟他在一起的人呢只听见声音啊，什么也看不见。那三个同伴就领着他啊进了大马士革，来到一个门徒名叫阿拿尼亚的家里。那么主呢就启示给阿拿尼亚，说这个人呢，你去找一名叫扫路的他尔所人，他正在祈祷。阿拿尼亚呢就去了，那时候扫路正在祈祷，扫路在祈祷当中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看见有一个叫阿拿尼亚的人进来给他复手。但是阿拿尼亚呢一听说是给扫路规劝他给他说话，阿拿尼亚就不愿意，说哎呀，这个人迫害教会啊，太厉害了啊，我不敢去，因为他要把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捆绑起来。耶稣就对阿拿尼亚说，你去吧，他是我特别拣选的工具。阿拿尼亚呢就去了。阿拿尼亚去了之后见了扫路，扫路的眼睛里边就是有一块像鳞一样的东西就掉下来，扫路就看见了。然后呢扫路马上就接受了洗礼，接受洗礼之后扫路马上就开始宣讲耶稣是天主子。那么这种反见证的人啊，皈依之后他的宣传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别人他一宣讲耶稣是天主子所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不是要把耶稣这个基督徒全部都逮捕吗？怎么今天又开始宣讲耶稣是天主子了？达马士革啊离这个耶路撒冷还很远但是有一部分犹太人呢都侨居在达马士革，侨居在达马士革的人，犹太人听到扫路宣讲耶稣是主都非常的惊讶。那从那时起呢，扫路就开始宣讲耶稣并把耶稣的名带给了外邦人，所以说保禄宗徒就成为外邦宗徒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初期有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是伯多禄就是向犹太人传教，一个是保禄。当然后来伯多禄把福音也带到了罗马，保禄呢 后来也把福音带到了罗马，两个人同时先后都在罗马先后致命啊，所以现在的伯多禄大殿啊和保禄大殿都是他们牺牲殉道的地方。梵蒂冈第六次大公会议之后，因为我们大家知道1054年啊，天主教会有两次大的分裂。第一次就是1054年啊，东正教从天主教里分裂出去啊，那在1054年啊，现在的希腊啊、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啊，有分出去很久了啊，这是第一次分裂。那第二次分裂呢，是马丁路德的改教，在1517年，马丁路德带领着很多的信徒从天主教第二次分裂出去，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叫基督宗教吧，大概有20多亿人，但是分三个大的派别。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东正教和基督新教都是从天主教分裂出去的，所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也做了深刻的反省，就定了一个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就是从1月18号到1月25号，圣保禄宗徒规划的日子，定成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为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合一，共同的祈祷，这种分裂本身，对宗教就是一个讽刺。对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也是一个莫大的羞辱，所以愿我们都共同的祈祷，让所有信仰基督的人早晚都能共树一战，共树一幕，让我们基督徒不再有分裂。当我们基督徒真正合一的时候，我们一起说耶稣是主，才会有更大的力量，才能做更美好的见证。世界所有的人更能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子。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全民读经创世纪第37章，愿天主祝福大家。